贞观政要。武德九年冬天，突厥的协力，突利两位可汗率领20万部众抵达渭水便桥北岸，派遣首领指使司隶入朝侦查，自己虚张声势说两位可汗统领百万大军现在已经到了，于是请求回去复命。太宗对他说，我和突厥当面和亲，你却背弃盟约，我没有什么可惭愧的，你为什么擅自带兵进入我的金鸡县城，自夸强盛？我应该先杀了你。司隶害怕而请求饶命。萧雨、封德仪等人请求以礼相待后送走他。太宗说，不行，现在如果放他回去，一定会认为我害怕，于是将他囚禁起来。太宗说，协力听说我国刚刚发生内乱，又听说我刚刚即位，所以率领部众直接来到这里，认为我不敢抵抗他们，我如果关闭城门自行防守，敌人一定会放纵士兵大肆掠夺，强弱形势在于现在这一决策，我将独自出城，以示轻视他们，并且炫耀军容，让他们知道一定会开战。事情出乎意料，违背他们原本的图谋，制服匈奴就在此一举了。于是单骑前进，隔着渭水与他们交谈，协力无法揣测深浅。不久六军相继到达，协力看到军容非常盛大，又知道司隶被拘禁，因此非常害怕，请求结盟后退兵。贞观初年，岭南各州上奏说高州酋帅冯盎、谭殿拥兵反叛，下诏命令将军令魔征调将，领几十个州的兵力讨伐他们。秘书监魏征进谏说，中原刚刚安定，创伤尚未恢复，岭南瘴气弥漫，山川险阻深远，军队运输难以接续，疾病瘟疫或许会爆发，如果不能如愿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况且冯盎如果反叛，就必须趁中原尚未安宁，勾结远方的人，分兵扼守险要，攻破掠夺州县，设置官员。为什么告发了好几年，军队却没有出境？这说明反叛的形势尚未形成，不值得动用军队。陛下既然没有派遣使者到那里观察，即便前来朝见，恐怕也看不清真相。现在如果派遣使者，明白的小玉他们一定不用劳师动众，他们自己就会前来朝廷。太宗听从了他，岭南全部平定。侍臣上奏说，冯盎、谭殿往年经常互相征伐，陛下派出一个使者，岭外就安定下来。太宗说，当初岭南各州大肆宣扬冯盎反叛，我本打算讨伐他，魏征多次进谏，认为只要用恩德安抚，一定不用讨伐，就会自己前来。既然听从了他的计策，于是得以岭外无事，不劳民力而安定，胜过十万军队。于是赏赐魏征绢500匹。贞观四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林邑蛮国奏章言辞不顺，请求发兵讨伐攻击他们。太宗说，兵器是凶器，不得已才使用它。所以汉光武帝说，每次发兵不知不觉头发胡须都白了。自古以来穷兵黩武，没有不灭亡的。苻坚自恃兵力强大，想要吞并晋朝，兴兵百万一下子灭亡。隋炀帝也一定要攻取高丽，连年劳役，百姓不胜怨恨，于是死在匹夫之手。至于协力，往年多次来侵犯我国，部落疲于征役，于是导致灭亡。我现在看到这些，怎么能随便就发兵？况且经历山险，土地多有瘴气，如果我的士兵染上疾病瘟疫，即使攻克消灭了这个蛮族，又有什么益处？言语之间哪里值得介意，最终没有讨伐他们。贞观五年，康国请求归附。当时太宗对侍臣说，前代帝王很多致力于扩大土地，以求死后虚名，对自己没有益处，百姓却非常困苦，假使对自己有益，对百姓有损害，我必定不会做，何况是求虚名而损害百姓呢？康国既然前来归附朝廷，有急难就不得不救援，军队行军万里，怎么能不劳苦百姓？如果劳苦百姓求取名声，不是我所想要的。他们请求归附，不必接纳。贞观十四年，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，等到军队驻扎在柳谷，侦察骑兵报告说，高昌王屈文泰死了，定某日下葬，国人都聚集在一起，用2000精锐骑兵袭击他们，可以全部抓获。副将薛万军、江行本都认为对。侯君集说，天子因为高昌骄横傲慢，让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。 竟然在墓地之间袭击他们的葬礼，不足以称为威武，这不是问罪之事该做的。于是按兵不动，等待葬礼完毕，然后进军，于是平定了高昌国。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北狄世代作乱，现在阎陀绝将，必须尽早处置他们。我仔细考虑，只有两个策略，挑选十万士兵攻击并俘虏他们，扫除凶恶之徒，百年没有祸患，这是一个策略。如果答应他们的请求，与他们联姻，我是百姓的父母，如果对他们有利，岂会另惜一个女儿？北狄的风俗多由内政决定，既然生了孩子就是我的外孙，不会侵犯中原，是完全可以断定的。以此而言，边境足够30年没有战事。提出这两个策略，哪个优先？司空房玄龄回答说，遭遇隋朝大乱之后，户口大半没有恢复，兵器凶险，战争危险，是圣人所谨慎的，和亲的策略实在是天下的大幸。贞观十七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盖苏文杀害他的君主并夺取国政，实在不能容忍。现在国家的兵力攻取他不难，我未能立即动用军队，先让契丹、瓦蛇骚扰他，怎么样？房玄龄回答说，我看古代的各国没有不以强凌弱，以众欺寡的。现在陛下抚养百姓，将士勇猛精锐，力量有余而不攻取他，这就是所谓止戈为武。从前汉武帝多次讨伐匈奴，隋炀帝三次征伐辽东，百姓贫困，国家衰败，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希望陛下详细审查。太宗说，好。贞观十八年，太宗因为高丽莫离之贼杀他的君主，残暴虐待下属，商议准备讨伐他。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言说，陛下用兵如神，无人能知晓。从前隋末乱离，平定敌寇祸难，等到北狄侵犯边境，西藩失礼，陛下想要命将攻击他们，群臣无不苦苦进谏，只有陛下英明独断，最终将他们全部诛灭。现在听说陛下将要讨伐高丽，大家都感到困惑。然而陛下神武英明，不比周、隋的君主，军队如果渡过辽水，事情必须获胜，万一不能成功，无法威慑远方，必定会更加愤怒，再次动用军队。如果到了这个地步，安危难以预测。太宗认为他说的对。贞观十九年，太宗将要亲征高丽，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，车驾如果亲自前往辽东，皇太子又监国定州，东西两京是府库所在，虽然有镇守，终究是空虚的，辽东路途遥远，恐怕会有玄感那样的变乱。况且边境小国，不值得陛下亲自劳驾。如果取胜，不足以称为威武，倘若不胜，反而被他们嘲笑。请委托给良将，自然可以随时摧毁消灭。太宗虽然没有听从他的进谏，但有见识的人赞同他。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跟随太宗征讨高丽，诏令道宗与李继为前锋，等到渡过辽水攻下盖谋城，遇到敌军大部队到来，军中众人都想深挖壕沟坚守险要，等待太宗到来再慢慢前进。道宗建议说，不行，敌军赶集路远道而来，士兵实在疲惫，依仗人多轻视我们，一次战斗就可以击垮他们。从前耿眼不把敌人留给君王，我既然身在前军，应当倾道等待车驾。李继非常赞同他的建议，于是率领骁勇骑兵数百人直冲敌阵，左右出入，李继趁机合击，大败敌军。太宗到来，大家赏赐慰劳，道宗在阵中伤了脚，皇帝亲自为他斟酒赐给御膳。太宗的帝范说，兵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，土地虽然广阔，好战就会使百姓凋敝，中原虽然安定，忘记战争就会使百姓松懈，凋敝不是保全的策略，松懈不是抵御敌人的方法，不能完全废除，也不能经常使用。所以农闲时讲习武事，是为了演习威仪，每隔三年整治军队，是为了便民等级秩序。因此勾践向青蛙致敬，最终成就霸业。徐衍王废弃武备，最终丧失国家。为什么呢？越国练习了他们的威力，徐衍王忘记了他们的防备。孔子说，用未经训练的民众去作战，这叫做抛弃他们。所以知道弓箭的威力，用来有利于天下，这是用兵的职责。贞观二十二年，太宗将要再次讨伐高丽。这时房玄龄卧病在床，病情加重， 环顾对儿子们说，当今天下清平宁静，一切都处置得当，只有想要东讨高丽，是君主危害国家。我知道却不说，可以说是含恨入地。于是上表进谏说，我听说战争厌恶不止息，武力贵在制止战争。当今圣德教化所覆盖，没有远达不到的地方。上古所不能臣服的人，陛下都能使他们臣服，所不能制服的人，都能制服他们。详细观察古今，成为中原祸患的，没有超过突厥的。陛下能坐在宫中运筹神策，大小可汗相继束手就擒，分别掌管禁卫，直挤于行伍之间。其后延陀嚣张，不久就被消灭。铁勒仰慕仁义，请求设置州县，沙漠以北万里没有战事。至于高昌在流沙反叛，吐谷浑在积石观望，偏师征伐，都被扫平荡敌。高丽历代逃避诸伐，没有能讨伐攻击的。陛下斥责他们逆乱，杀主虐民，亲自统领六军，问罪于辽解。不到十天就攻下辽东，前后俘虏缴获数以十万计，分配到各州，无处不满。习学往代的素齿，掩埋小林的枯骨，比较工业德性，比前代君王万倍。这是圣主自己所知道的，微臣怎么敢详细陈说？况且陛下的人风遍及天下，孝德彰显于沛天，看到夷狄即将灭亡，就预旨几年，授给将帅的节度就决胜于万里之外。屈指计算一史时间，看着日影等待书信，福音如神，算无一策。从行伍中提拔将领，从平凡末流中选拔士人，远方彝族的使者一见不忘，小臣的名字未曾再次询问。剑能穿透七层甲，弓能拉满六军，再加上流星典籍，专注于诗文，比例超过钟繇、张芝，文辞穷尽假意，司马相如文风已经振起，那么工商自然和谐，亲笔暂时飞动，那么花蕊竞相开放，抚慰万民以慈爱，对待群臣以礼仪，褒奖秋毫之善，解开吞舟之网的宽大。逆耳的谏言一定听从，夫受的谗言就此断绝。好生之德禁止在江湖设置障碍，厌恶杀生的人心停止屠肆的宰杀，野鸭与仙鹤承受稻粮的恩惠，犬马蒙受围盖的恩遇，屈尊吮吸司魔的窗口，登堂吊唁魏征的灵柩，哭到战死的士卒则哀痛感动六军，背负田道的柴薪则请感动天地，重视黎民的生命，特别尽心于刑狱。我心实昏聩，怎么足以论述圣功的深远，谈论天德的高大呢？陛下兼有众美，无不具备，微臣身为陛下珍惜重视爱护宝贵他。周易说，知道前进却不知道后退，知道生存却不知道灭亡，知道获得却不知道丧失。又说，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人，大概是圣人吧。由此说来，前进有后退的道理，生存有灭亡的基照，获得有丧失的法则。老臣所以为陛下惋惜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老子说，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。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也可以满足了，开拓疆土也可以停止了。那个高丽是边境彝族的低贱种类，不值得用仁义来对待，不能用常理来要求。自古以来把他们当作鱼鳖来蓄养，应该宽大处理，一定要灭绝他们的种类，深恐野兽走投无路会搏斗。况且陛下每次处决死囚，一定命令三复五奏，禁素食，停止音乐，这是因为人命重大，感动了圣上的慈悲。何况现在的士兵没有一个有罪过，无缘无故地驱赶到战阵之间，抛弃在锋刃之下，使他们肝脑涂地，魂魄无归，让他们的老父孤儿、寡妻慈母看着在关的车子掩面哭泣，抱着枯骨而伤心，足以变动阴阳，感伤和气，实在是天下的冤痛啊。而且兵器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的事，不得已才使用它。假使高丽为师臣节，那么陛下诛灭他们是应该的，侵扰百姓，那么陛下消灭他们是应该的，长久能成为中原的祸患，那么陛下除掉他们是应该的。只要有其中一条，即使每天杀一万人也不足以惭愧。现在没有这三条，白白的烦劳中原，对内为旧主雪怨，对外为新罗报仇， 难道不是所保存的很小，所损失的很大吗？希望陛下遵循皇族老子知足知止的告诫，以保全万代巍峨的名声。施与盛大的恩惠，降下宽大的诏令，顺应阳春以不失德泽，允许高丽自兴，焚烧渡海的船只，解散应募的兵众，自然华夏夷狄共同庆幸依赖，远者安定，近者安宁。我以三公之老病，早晚要入土，所遗憾的是终究没有尘埃露水之危，稍稍增补山海，仅竭尽残余的魂息，预先代替结草的诚心。倘若蒙受采纳这哀鸣，那么我死骨不朽。太宗看到表彰，叹息说，此人并未到这种程度，还能忧虑我的国家。虽然进谏没有被听从，但终究是良好的策略。贞观22年，军队屡次调动，攻势不断兴建，百姓很有些劳苦疲惫。充容徐氏上书进谏说，贞观年间以来已经20多年，风调雨顺，年年丰收，百姓没有水旱的灾祸，国家没有饥荒的灾难。从前汉武帝是遵守成法的普通君主，尚且登上泰山刻玉符，齐桓公是小国平庸的君主，尚且举行泥金风扇的礼仪。希望陛下推让功德，谦逊不拘，天下万民倾心拥戴，却仍然缺少告成之礼。云山、亭山等待拜谒，尚未举行升中仪式，这样的功德足以超越历代君王，囊括千载业绩。然而古人说，虽然可以休息，但不要真的休息，确实有道理。守住初始，保全结局，圣明贤哲也难兼得。由此可知，功业大的人容易骄傲，希望陛下以之为难；善于开始的人难以善终，希望陛下以之为意。我私下看到，近年来劳役繁多，东有辽海战事，西有昆丘征伐，将士疲于铠甲，车船困于运输。况且朝暮服役戍守的人去留都怀着生死的痛苦，因风浪阻隔，人和米都有飘溺的危险。一个农夫尽力耕作，一年收获不过数十石，一条船损坏就倾覆数百石的粮食。这就像用有限的农工去填无穷的巨浪，图谋尚未得到的他国民众却丧失已有的我军。虽然铲除凶暴是国家的常规，但穷兵黩武是先哲所见。从前秦始皇吞并六国，反而加速了危亡的根基，晋武帝统一三方，反而酿成了腐败的结局。难道不是因为居功自傲，抛弃德行，轻视国家，贪图利益，忘记祸害，放纵情欲？于是使辽阔天地虽广，却不能挽救其灭亡，哀嚎的百姓因疲惫而酿成祸乱。由此可知，土地广大并非长治久安之术，人民劳苦才是容易动乱之源。希望陛下不失恩泽于百姓，怜悯困苦，体恤匮乏，减少服役的烦扰，增加雨露般的恩惠。我又听说治政的根本贵在无为，我私下看到土木工程不能同时进行，北边的宫殿刚建，南边又营建翠微宫，没过多久又创置玉华宫，不仅构架劳民，而且耗费功力。虽然用茅草屋表示节俭，仍带来木石工程的疲惫，即使和故宫匠也免不了烦扰的弊端。因此低矮的宫室，简朴的饮食，是圣王所安心的，金屋瑶台是骄奢君主所崇尚的华丽。所以有道之君用安逸使人民安逸，无道之君用享乐使自己快乐。希望陛下使民以时，那么民力就不会枯竭，使用之后让民休息，那么民心就会喜悦。珍玩技巧是丧国的斧头，珠玉锦绣是迷惑心智的毒酒。我私下看到服饰玩物先例迷废，如同自然变化而得，进贡的奇珍异宝仿佛神仙所制，虽然在墨俗中炫耀华丽，实际上败坏淳朴的风气。由此可知，漆器并非招致叛乱的工具，夏桀制作它却导致人民叛离。玉杯难道能招来灭亡？商纣使用它却导致国家灭亡。由此证实，奢侈之源头不可不遏制。以节俭制定法规，尚且担心奢侈，以奢侈制定法规，如何约束后世？希望陛下明察于未形成之时，智慧周遍无边际，在麒麟阁探究深奥，在儒林尽寻精微。千年帝王之乱之踪迹，百代安危之轨迹，兴亡衰乱之规律，得失成败之关键，自然已包容在心中，循环于目视之内，是陛下深思熟虑已久，无需我一言。 只是知道不难，实行不易，事业显著时意志一交，时事安定，身体意义。希望陛下意志心智谨慎，始终削减小过以增益重德，选择今日正确以代替从前错误，那么鸿明与日月同辉，盛业与乾坤永固。太宗非常赞赏这些话，特别给予优厚的赏赐。